我一直在讲，并不是信心迫使神动工，神因恩典动工，凭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动工。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所说，恩典是由耶稣来的，两千年前耶稣就来了。神恩典早在两千年前就借着耶稣给了人。早在你我存在之前，神并不是按你的需要来回应你、供应你。神早已预见到你所需要的一切，并因着恩典早已为你预备好了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因耶稣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这一切都已经成就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你已拥有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和节制。出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神因恩典已为我们做了一切，信心并不是迫使神做事，而是拿到神已为你我预备的一切。过去三周我已说过很多次，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一点，所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接下来用一节经文帮助你实际运用。很多人读圣经时往往通过基于表现的心态来读，就像透过玻璃看东西，透过红色玻璃看东西，一切都会变成红色，透过蓝色玻璃看，一切都会变成蓝色。人们有种以表现为导向的心态，读圣经时常常通过这种心态来读，结果就会导致错误理解。来看这段经文，很好地表达了我的意思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你当学习，好像自己显明你已得蒙神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你知道吗？那些不理解恩典和信心的人，看到这些便心想，我必须好好表现，做些什么才能让神接纳我。他们看到这经文就认为，我必须学习神的话语，必须做好这些事，神才会喜悦我。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是，你当学习，好像自己显明你已蒙神喜悦。神因恩典已接纳了每个人。我在本系列中已引用过这些经文，比如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说，我们已在爱子里蒙悦纳了。这里的悦纳，与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时说的蒙大恩是同一个希腊词。我们已在爱子里蒙悦纳，我们像圣母玛利亚一样蒙大恩，甚至比他更蒙恩。耶稣说，接受他的人比他母亲和弟兄更为有福。所以因着恩典我们已蒙悦纳，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让神喜悦我们，而是要向自己显明我们已蒙喜悦。能看出其中的区别吗？有些人会想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不是都还得学习吗？若你抱以想从神得到什么的态度而学习，那就大不一样了。认为神会根据你的所作所为来回应你，那就会有破口让撒旦来控告你。我肯定你永远做不到完美，永无法做到一切都尽善尽美。撒旦总会来，而只要你的焦点放在自己和行为上，就总会有不足之处，撒旦总能找到理由定罪你。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在神身上，你学习不是为了得到神的喜悦，而是为了向自己显明你已蒙喜悦，那么赞美神，你就能安息。就像我这周教导安息日的安息一样，你明白了，因着耶稣的作为，你已被神接纳，而不是因自己的作为。你知道吗？刚开始对主火热时，我并没完全明白这一真理。我对恩典有一定认识，但我还没掌握恩典与信心的平衡。记得有一天，那时我还没结婚，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还有许多美好之事。我下定决心禁食祷告，整天研读神的话语。我记得我从马可福音开始读， 从马可福音一直读到启示录。我一天之内只差一卷就读完了新约全书。我花了16个小时来学习。你知道吗？那天快结束时，我整天都在进食祷告，研读神的话语。做完这些后，我开始睡前祷告。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。你看，我当时仍然是以表现为导向，认为神会根据我的表现来回应我。我在那里赞美神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我不向着税吏。我整天进食，整天研读神的话语。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满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那天我醒着的时间有17小时，却只花16小时研读神的话语和祷告。因为我以表现为导向，所以快要睡觉时，我竟然开始想，哦，神啊，我又失败了。我本可以做更多。你知道吗？不管你做了多少，做了什么，你总可以做更多。若你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想着神啊，我做了这这那那，现在我知道你会在我生命中动工。其实你永远都不够好。这样一来，你就给魔鬼留下控告的破口。魔鬼无法控告神，他永远无法指责耶稣的品格，因为耶稣无可挑剔。但他会对你说，没错，耶稣无可挑剔，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在我的聚会中，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要点，我常常分享我儿子死而复活的见证。然后我会问，你们中多少人相信神能使人死而复活？几乎所有人都会举起手说阿门。接着我会问，若是今天这里有人死了，赞美神，我们要祷告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你们多少人有此信心？几乎所有人都会举手。我对此深信不疑。在一次聚会中，有个婴孩死了，这位女士把她14个月的婴孩放到讲台上。那时我正在讲道，台上有6个人正在进行座谈分享，她哭着把孩子放在讲台上。我们便走下去开始为孩子祷告。你知道吗？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祷告，人们围拢过来，想要亲眼见证神迹发生。如果这样的事发生，有些观众可能从未参加过我的聚会，你们或许完全不信这些神迹，但很多来参加我聚会的人都受了圣灵的洗，他们相信神迹。人们来参加聚会本就期待见证神迹发生，这些都是真实的事。但要是我接着说，要是你信，就请上台按手在这婴孩身上，你来见证婴孩从死里复活。很多人会坐那里说，没错，我相信神能做到，没错，我相信你祷告就会成就。但我要是说你来祷告，瞬间你的信心就变成了恐惧，你的期待变成了惧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对神的信念没有变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你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运行，是基于我们的圣洁程度，而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。你知道自己的失败，知道自己内心败坏的念头和犯下的错，所以比起自己，你可能对我的祷告更有信，因为你对我没你对自己那么了解。如果你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我，你对我的祷告便不会比对自己更有信心。我并不是事事都做得完美，我也会失败，也会亏欠。我今天早上刚看了一场敬拜，是由钱德拉带领的，他现在负责恩典圣经学院的赞美敬拜。我为他和敬拜团感谢神，他们专注敬拜主，我真的很感恩。长话短说，在恩典圣经学院的初期，敬拜真的不怎么样。那时你必须闭上眼睛才能专心敬拜神，实在不太好。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么棒的敬拜团，我真的为此感谢神。我看的是一场特会，就在敬拜结束后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是敬拜领袖钱德拉的见证。他曾是出色的运动员，在撑杆跳、标枪等项目上都表现优秀。这些都是以表现为基础的，竞争激烈，败者淘汰。他 整个生活都以表现为导向，但来到恩典圣经学院后，他开始意识到这与自己的表现无关。接着他将这段经历与敬拜联系起来，他说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歌手，尽管我觉得他唱得很棒，或许他不是最出色的，但他真的很棒。他说他必须超越自己对表现的执着，开始意识到是神在高摩我们，神将他的超自然加在我们的自然之上。他分享这见证时，我心想，哇，真是个美好的见证，因为我被那场敬拜深深打动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，有些人做任何事都以表现为导向，因此他们一直无法真正享受耶稣所成就的一切，因为他们总是在想，是的，他已经做成了，他很奇妙，他已经供应了一切，但我仍没成为该有的样式。这会令其无法坦然拥抱神所赐的一切。你知道吗？去年神赐给我们一套新房，我不过多描述，但实在是超乎我所求所想。我们邀请一些人来家里参观，他们一般的评价就是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每次我都会回答，不，我不配得，但我接受，因为这是耶稣成就的。你看，人们常常这样说，当某人经历好事时，他们会说，你应得的。不，我们其实什么都不配得。我知道这可能会冒犯某些人，因为很多人都以表现为导向，做得好就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意思是说，即使在我们最好的状态下，我们仍离神对我们原本的期望相距甚远。神在我们生命中行事，并不因我们配得。我知道这话会冒犯非常注重自己表现的人。我曾经在教会里见过这样的人，那些老圣徒已经去了教会二三十年了，他们过圣洁生活，别人有困难时他们会提供食物，他们总是做这事那事，做很多事，但仍然生病没得痊愈。随后看到一些酗酒或吸毒的人来到教会，他们一得救就从同样疾病中得了医治，而老圣徒却在这病中挣扎了二十年之久。于是老圣徒们立刻心生嫉妒，心想，为什么神医治了他们却没医治我？我做了这些这些这些，他们为何没得医治已不言自明了，因为酗酒和吸毒的人知道自己给不了神什么。当听到耶稣是因着恩典和信心医治他们，而不是根据表现时，他们就敞开自己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切。但亲爱的老圣徒们信靠自我表现，因此当看到别人什么也没做就得了医治时，他们感到非常不快。所有一切都与恩典和信心有关，神因恩典做了一切，若非因着恩典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你不能迫使神动工，你的表现不能强迫神做任何事。这些话大有能力，宗教人士被这些话冒犯，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导都是神对他们的爱基于其自身表现，因此他们做很多好事，行为圣洁。而我说你的圣洁并不会让你在神面前得着丝毫额外恩典，不会让神爱你比爱妓女、酗酒和吸毒的人更多。这冒犯了那些信心在自己身上的人。我在这里插一句，我不是在说过圣洁生活、去教会、十一奉献、学习神的话语、做所有这些事就没有任何益处了。不是的，这些都大有益处，但它不会改变神对你的态度，而是改变你对神的态度。就算你再也不去教会，神依然一样爱你。你去教会并不会让神爱你更多，不去教会也不会让神爱你更少，但不去教会你就不会正确的爱。因为我肯定你会做别的事，你不和信徒们聚集，彼此鼓励，相互建立。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，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总要彼此勉励。 不做这些，你就会做其他事，可能会看足球比赛或做其他事。我肯定这些不会造就你，反而会伤害你。让我这样说吧，若你不去教会就太愚蠢了。但神仍然爱愚蠢的你，无论你对神的行为如何，神的恩典始终如一。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做正确的事就没有益处呢？不是的，自我约束大有益处。我学习神的话语。之前我举例说，有天我学了16小时。但你知道吗，在我结婚之前，很少一天花15、6个小时学习神的话语。不过我在越南时是这样学习的，我学了13个月。现在我每周休息一天，通常也会花7、8个小时学习神的话语。我仍在不断学习神的话语，但我学习神的话语并不是为了让神爱我，让神喜悦我，应允我的祷告。我学习神的话语，就像这节经文说的，我学习是为了向自己显明，我已蒙神喜悦，向自己显明我在遵行神所吩咐之事。因此神会为我负责，神会负责供应一切所需资金。我学习神的话语是为让自己知道神爱我，并且他对我的生命有美好计划。我不是为了获得神的喜悦而学习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知道我已蒙神悦纳。我告诉你，这实在太棒了，虽然简单，但棒极了。很少有人真正有这样的思维方式，因而未能看到应有的成果。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你需要获取这本书，阅读上下文。但你知道吗？罪并不是阻止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运行的关键。这需要多点解释，因为罪确实会给撒旦破口入侵你的生命，而撒旦来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罪就像套在脖子上的锁链，如同拖着沉重的锚，阻碍你前行。而神并非只垂听无罪之人的祷告，如果这是唯一标准，他就不会垂听任何人的祷告。因我之前已引用过这节经文，罗马书14章23节说，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。雅各书2章10节也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因此即便你没犯某些大罪，或你已经远离了曾经的罪，但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仍不完全。另外雅各书4章17节也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罪不仅是指违反某条诫命，本该做的好事却没做也是罪。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有所亏欠，若神不垂听任何有罪之人的祷告，那任何人的祷告都得不到回应。真正的拦阻并不是罪。你知道真正的拦阻是什么吗？是不信，尤其对宗教人士来说。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信靠自身行为，把神在其生命中的作为与自我良善挂钩。而这是所有罪中最严重的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这等于是在说耶稣还不够，耶稣所做的还不够，我还得加上自己的努力，我必须圣洁。圣经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这是一条诫命。当人们祷告说，哦神啊，我已禁食祷告研读圣经去教会奉献十一，我做了这些这些这些，现在奉耶稣的名医治我，这其实就是妄称耶稣的名。因为当你说奉耶稣的名时，你真正的意思应该是，父啊，不是因我的义我的良善，而是因着耶稣，我单单信靠他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期待你应允我的祷告。这才是说奉耶稣之名时该有的意思。而你在祷告中列举了自己所有的善行，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，然后在结尾加上奉耶稣的名，就是在妄称耶稣的名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奉耶稣的名已经变成了像阿门结束一样的口头禅，但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当你真正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是在说，父啊，我不宣称自己为义，不是因我的良善，而是因着耶稣。 所以我期待领受。若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么在祷告结束时说奉耶稣的名，就是在妄称耶稣的名。因此，真正拦阻我们接受的并不是罪，而是信靠自己。这才是阻挡神大能运行的因素。神不会因你的良善和圣洁来运行。你必须不断将赞美和荣耀归于神。就像我整周所讲的，若错过任何内容，请务必获取此书，因为你可能会断章取义，以为我在说罪不重要，不需要在意，不需要过圣洁生活等等。你可能会误解我，要是这样以为，就真是误会了我。要么是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，要么就是故意扭曲我的话。我相信要活出圣洁，我很感恩神呼召我传讲恩典的信息，因为有些人会说，你讲恩典是因为你自己活得不圣洁，你是在用恩典当作掩盖罪的借口，但我活得可能比任何观众都更圣洁。我这样说不是出于骄傲，而是事实。我一直过着圣洁生活，世上像我这样活得圣洁的人极少。然而我要强调的是，我的圣洁并没有为我赢得神额外的恩宠。我的圣洁是我与神关系的果子，而不是根基。圣洁是与神建立关系的自然结果。我仍提倡圣洁，但不是为了让神接纳我，而是因为圣洁是与神亲密关系的自然结果。